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等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们请廖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再次机会来到中信堂和大家同分享上帝的信息，好不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神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带领我们众会众你来面前一同来敬拜你。特别今日是2024年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日，真的求主是透过我们求先所读的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愿主的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记得呢，就是上次和大家分享了上集几时呢，是7月28号好久了，已经过了快半年的时间，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之前是讲了什么东西。上次分享过，其实在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之所以很重要，因为这一章是讲到以赛亚蒙召的故事。以赛亚蒙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蒙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上次我们讲过，到底什么叫做蒙召？什么叫做蒙召？蒙召直接的来讲，就是蒙上帝呼召嘛。但是当我想到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先想到，是不是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传道人呢？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在圣经讲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上帝所呼召的。所以上次呢，我给大家看了一节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28-30节。我们试一下同荧幕当中一起读出来，好不好？一节圣经，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原来上帝是呼召我们人是要进入他的伟大荣耀永恒的计划当中。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神都一次的又一次这样呼召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有时不是只有第一次的蒙召，可能有很多次，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以赛亚一样。所以在第六章当中呢，以赛亚不是第一次蒙上帝呼召，乃是上帝藉着再一次的呼召去要更新他的侍奉的心志。所以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前呢，以赛亚不是没有服侍神，他本来就是神的先知，但在他的心里面很可能这个时间他的真正的服侍的对象呢，乃是那位的乌西亚王。但现在呢，圣经说乌西亚王死了，他的一切的盼望都落空了。神俾佢睇到，原来喺人间里面嘅所有所做嘅服事，都有可能成为虚空嘅。呢个最伟大、最好嘅一个君王，都有死嘅一日。唯有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先能够睇清楚，到底佢过去侍奉嘅动机系乜嘢。弟兄姊妹，当我哋读呢啲嘅圣经嘅呢个历史嘅时候咧，有时唔系我哋净系将佢作一个故事咁睇过去，我要试下将我自己放入喺个故事嘅当中。你问一下，到底今日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的为了这位永生的上帝，还是我们都好像以赛亚一样，我们不过是服侍一个地上的君王，我们心目中的乌西亚王、所以你看到唯当以赛亚生命当中的乌西亚王死了之后，他才能真看到他所侍奉的对象是哪个、所以在这段的故事当中，也都被我学习去反省，今日我哋所做嘅侍奉系咪的确为咗一位上帝呢？定系为咗一啲嘅我哋所谓生命当中嘅乌西亚王呢？或者话你所服侍嘅系为咗你希望系得到被人肯定、被人夸赞呢？呢啲嘅所谓夸赞同肯定呢，就会成为你心里面嘅生命当中嘅乌西亚王。但系你要记得，乌西亚王系会死嘅。咩意思啊？如果你追求嘅不过系地上嘅一切嘅得着，或者是成功，或者人的赞美的话，有一天这些都有可能会失去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在那一天当以赛亚看到乌西亚王死了之后，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就来到圣殿的当中。但是你看到在这个圣殿的敬拜里面，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了什么呢？第一方面，你看到当他往上面看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宝座，他看到地上的君王是死了，地上的宝座是空的，但原来天上的宝座不是空的，因为天上的君王他仍然是坐在宝座上面。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所相信的一位上帝，一位天上的君王，他仍然在掌权。无论世界几样的乱，但是上帝用永远是掌权。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还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撒拉弗的侍奉的榜样。撒拉弗是一群的天使，是什么天使呢？其实圣经没有介绍得很清楚的，我只知道他是侍奉神的一班的天使。这里形容呢，这班撒拉弗的天使他怎样侍奉神呢？他用两个翅膀来飞上墙，两个翅膀呢去遮脸，两个翅膀呢来遮脚，这样来侍奉神。为什么要这样来侍奉神呢？这里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他认识到我们侍奉神是不配的，我们都是不配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好像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听，当我们做完一切的服事之后，我们只能够对神话，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服事神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在神面前来骄傲的。不单止是这样，而且你还看到在他们侍奉当中的时候，他们彼此呼喊话：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听什么呢？他知道他们所侍奉的是一位圣洁的君王。上次我们解释过圣经所讲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不单止是讲到我们上帝是非常干净的、非常完全的，是完全无罪的，非常纯洁的，不单止是讲到这方面。 圣经讲到圣洁的时候，更是讲到一个的独一无二。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是绝对超然的。他和地上的或者天上的所有的创造物是绝对不一样的。亦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一位上帝是唯一值得我们去敬拜和侍奉的那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有可能你今天的所做的服侍是不过是服侍着人手所做的一切。你可能将某些东西当作神来去侍奉。比如说你可能服侍着你的工作，你可能服侍着你的事业，服侍着你的家庭，服侍着一些好名声，甚至可能你将你的侍奉当作神来服侍。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你以为服侍着神，但其实你不过是做一个侍奉，你为了一个侍奉彰显自己。所以我们很容易去，如果你不明白只有神是值得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做很多的事不过是做服侍着人手所做。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以赛看到什么呢？他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看到一位万军之耶和华坐在这个高高宝座上面的时候，看到上帝的荣光的时候，他即刻在神面前苦苦敬拜，同时他都看到他里面的罪，所以大声的话，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当我们在神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到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罪污，我们的不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以赛亚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跟着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听，第六第七节，就有一只的撒拉弗就飞到的以赛亚跟前，然后手里拿着红炭，是从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然后呢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里我请问大家，到这个红炭由哪里 拿出来的？这里说哪里拿来的？坛上，是不是？那坛是什么呢？坛就是祭坛。我知道祭坛是什么地方，祭坛是杀身献祭的地方。所以我们明白在旧约圣经的祭坛是预表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好像个祭身一样献上他自己为我们赎罪。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原来当神的光帮助以赛亚的时候，当他看到他自己满身罪污的时候，但是当他愿意一认罪的时候，你看到神就即刻就洁净他、医治他和赦免他。所以呢，你看到哪里有光照，哪里就有医治，哪里有光照，哪里就有赦免。第二，我又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当这个撒拉弗用一炭沾以赛亚的嘴上的时候，你想想个感觉是怎样？你喜不喜欢人用一个烧红的炭而拉你的嘴唇？什么感觉？很痛，是不是？很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听什么东西呢？当这个人去真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心是会很痛的。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大卫的故事，大卫他犯了两个非常大的罪，在神的面前借刀杀人，同埋呢抢了人家的老婆，犯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罪。但是大卫犯罪之后呢，他装作若无其事，直到什么？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他才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在神的光中真的看到他里面的罪很大，所以在神面前呢去痛哭的流泪的悔改。所以他就写了诗篇的51篇和32篇。为什么？因为他认识到他里面有罪，他里面心很痛。这是第一方面讲到痛。第二方面呢，当你讲到痛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当上帝要洁净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做修剪的工作。当上帝要修剪你生命里面这些杂质的东西，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会去痛的。譬如说有些人呢，特别后生仔呢，被那些电脑捆绑的时候，可能呢有一天呢，神呢给他呢个电脑被人偷了或者坏了，他心一定很痛。以前我们大尼丁有个后生仔呢，他沉迷电脑，后来呢他爸爸就找我和廖师母去帮助他。咁我见到后生仔嘅时候呢，我就去话， 你想戒除电脑呢，好简单嘅啫，你将个电脑俾我保管一个礼拜啦，咁样。哇，佢即刻将个自古个手提电脑揽到实，唔肯俾我，我真係帮佢惊咗我抢咗佢。不过最后呢，佢都係虽然唔舍得，都俾我交俾我保管一个礼拜。感谢神，过一个礼拜呢，佢真係慢慢戒除咗嗰个沉迷电脑嘅习惯。所以有时候神会做咁嘅工作嘅，佢或者係帮助你係戒除呢个坏习惯，修剪你，所以你心会好痛。又比如话有啲人呢，可能佢嘅个性係好强嘅，成日同人发生争执嘅。咁有时呢，神会故意安排另一个比你个性更强嘅弟兄或者姊妹喺你旁边，咁呢就俾你呢处处同你作对，咁就可以修剪你嘅个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艾托星同埋王载弟兄嘅故事。艾托星同埋王载弟兄呢，都係中国教会过去以前好有名嘅两个嘅传道人。艾托星係一个嘅中国嘅土产嘅教会，就叫基督徒聚会处嘅创始人。咁王载呢，佢后来成为博士嘅。咁王载博士呢，係中国有名嘅一个布道家。佢好后生嘅时候呢，就信主啦。应该是应该是，我冇记错嘅话呢，应该是啱啱读大学一年级嘅时候，佢信主。佢信咗主之后呢，都好热心嘅传福音。王载呢，就比艾托星大五岁。咁佢嗰阵时呢，参加一个嘅英国嘅宣教士，一个女宣教士嗰个地方去聚会。咁有一次，咁呢个艾托星呢同埋王载呢，佢个两个个性都好强嘅，为咗啲嘢咧开始发生争执啦，喺度呢个拗叫啦咁样。咁咧嗰个艾托星咧就讲唔赢个王载咧，就即刻就去佢老师面前就控告个王载，你话你评评理啦，你睇边个啱啦咁样。咁呢位嘅宣教士就对艾托星讲咗句话：圣经话年幼的当顺服年长的。啊，冇办法啦，佢比我大五岁嘛，虽然咧心系好唔服，好条气好唔顺，但系圣经话嘛，圣经话咧唔讲唔听唔得啦，冇办法。好啦，咁啊过咗几日之后咧，佢睇到呢位王载弟兄咧，又同另一个年纪比佢更大嘅弟兄喺度嗌交，哇！我终于捉住你嘅痛脚啦，咪即刻去到老师面前咧，就控告呢位嘅弟兄。咁结果呢位嘅女宣教士，就好严肃嘅对艾托星话：点解你到而家都唔明白乜嘢叫做基督十字架嘅道理？乜嘢叫做耶稣基督羔羊嘅生命？你而家喺我面前控告你弟兄，你谂下，你咁样到底似唔似耶稣基督？你似唔似耶稣基督？呢个时候，艾托星先至恍然大悟，原来神系要借住另外一弟兄嚟修剪佢嘅个性。所以你看到，原来当你的个性被神修剪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不舒服的，都会很痛的。但如果我们的个性没有被神修剪的时候，上帝是不能够使用你。所以跟着我们看到第八节的地方，当以赛亚他被神所洁净之后，这里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是上帝对以赛亚的一个的呼召。上帝问问，现在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哪个肯为我们出去呢？我们知明白这里所说的就是为上帝出去传讲信息，简单来讲就是传福音。我们记得这个呼声不单是给当日的以赛亚的，也是给今日你和我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说上帝非要人出去为他工作不可，因为上帝是可以用天使为他传福音的，对不对？刚刚过了圣诞节，我们记得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是天使为神来宣告耶稣降生的福音，是不是？所以神可以用天使，神不一定要用我们人，但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呢，他定要拣选人成为他工具为他来传讲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工具是一个非常之大的荣耀的，是神拣选我们去完成他的大使命的。所以与我们今天都一样的听到他问我们：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跟着我们看到以赛亚的回应是什么？就在第八节那里，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熟悉的金句，是不是？ 其实呢句话喺原文只有两个字，即系两个字。第一个字系咩咧？就是看啊。第二个字咧就系猜我啦。所以佢对上帝话，佢听到上帝话，我去差遣谁咧？谁肯为我哋去咧？佢即刻就举起手话：啊，睇下我喺度啊，你猜我啦咁样。所以你睇到以赛亚嘅回应咧，一啲都唔迟疑啊，因为佢喺异象当中，佢已经睇到上帝嘅宝座；喺异象当中，佢睇到撒拉弗侍奉嘅榜样；喺异象当中，佢睇到佢虽然有罪，但佢罪已经被上帝所洁净。所以简单嚟讲咧，就系佢已经预备好啦。所以佢可以即刻嚟回应上帝话：我喺度，请你差我去啦。亲爱的弟兄姊妹，呢度话俾我哋听乜嘢？你要接受上帝嘅呼召咩？第一个先问你预备好未？神所拣选嘅人，永远都系预备好嘅人，预备好嘅人。所以有人咧就系讲笑咁话吓，佢话上帝所用嘅人咧。都是一些很肥的基督徒 Fat Christian 啊，什么意思 就是 faithful 忠心 available 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可以被神所用的还有 teachable 就是受教的心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他很忠心但是呢他没有预备好当神要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呢他推三推四神不能够用他有些人呢他可能已经预备好可以随时被神所用但是呢他没有一个受教的心的时候呢神一样不能够用他。所以你看到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请问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呢是不是这样一个的很肥的基督徒呢所以我们都曾成为一个肥仔肥妹。跟着我们看第九和第十节。第九和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很多人呢都以为呢第六章很重要的经文应该是第八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听不是的其实在第六章的最主要或者主题的经文呢那是第九节和第十节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的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次好不好请你去把先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必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当以赛亚去听到上帝的呼唤话我可以差遣边个边个肯为我去呢咁样佢即刻就回应上帝话睇下我喺度啊请你差我啦。但呢个时候上帝即刻对佢话咪住你知唔知道你被差遣做咩工作啊梗係知道啦去传讲信息嘛去传福音嘛。但係上帝跟住佢讲你知唔知你要传讲咩信息啊你知唔知道当你做份工作以后有咩结果啊你传咗之后係冇人会相信你㗎喎。你传咗之后呢係冇人会接受㗎喎。你愿唔愿意接受咁样嘅苦差事啊嗱你要记得呢两节圣经呢係圣经难题之一。点解系圣经难题呢因为呢节圣经话又使这百姓心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咁系唔系神故意又使啲百姓心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呢咁上帝唔系爱咩即系上帝唔系希望每人都得救嘅咩点解就会话佢使佢哋听就听唔明白睇就睇唔见呢咁呢个咩意思呢点解神会使呢啲百姓心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嘅呢有一位的圣经学者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里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这个却字呢可以翻译成虽然翻译成虽然。所以呢他将的经文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虽然你们不明白你们看是要看见虽然不晓得因为你们使自己心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你咪睇到啊，喺度将嗰个主持嗰个 subject 就变成系百姓。简单嚟讲，原来系百姓佢自己，佢虽然听见啦，但系咧佢故意将个耳朵塞住唔想听。佢虽然睇见啦，故意将只眼眯埋，佢唔想睇，视而不见。当然啦， 就有咁嘅缘故，佢当然就唔能够得救啦，因为自己唔想得救啊嘛。你话会有咁嘅情形咩？有，圣经俾我哋睇到嘅就系喺《使徒行传》嘅第28章27节嗰个地方，《使徒行传》28章系保罗佢引用咗以赛亚书呢段嘅经文。我记得喺《使徒行传》18章嘅时候，嗰阵保罗咧已经被押送去罗马。去罗马嘅时候咧，佢而家保罗佢传福音咧，佢都系先对犹太人嘅，所以邀请咗好多犹太人去嗰度，然后就从佢传讲福音啊，传讲神嘅信息。但系讲完之后咧，正话有信嘅，有不信嘅。咁嘅时候咧，保罗就讲咗下边一段嘅话啊，我一齐读呢段经文好唔好啊？请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领受。呢段经文讲得好清楚，原来系百姓佢自己唔想听啊，佢哋唔想得到医治啊，佢哋唔想得救啊，当然佢就得唔到个救恩。我曾经听过呢个咁嘅故事，讲到一个弟兄咧，有一次同一位老人家嚟传福音，咁呢个老人家咧系一个佛教徒，咁咧佢同呢位老人家交换条件，佢话咧每个礼拜咧我就搵一日咧去屋企听你咧同我讲啊佛经，咁咧但我有一个条件。咁你每个星期咧都系跟我翻教会听牧师讲道，咁个老人家就答应啦。咁咧佢哋就开始咁交换条件啊。个弟兄咧啊，每个礼拜搵日去听佢讲佛经，呢个老人家去听讲道。咁结果嚟到一星期日嘅时候咧，有一次呢个老人家咧，佢就唔肯去教会。个弟兄就好奇怪，我哋唔系讲好条件嘅咩？点解你唔肯跟我去教会啊？今次咁，你谂下点？老人家点样回答？佢话。因为我好惊啊！我继续听你哋牧师讲道嘅话咧，我终于有一日会信你哋嘅耶稣啊！所以你唔好觉得好奇怪，有一啲人佢的确系咁样嘅。虽然知道信耶稣好好，但佢都系故意将佢心当佢耳朵系塞住，佢唔想听啊！有一啲人真系咁心里咁刚硬嘅，所以神话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你哋嘅唔愿意得救，但呢段经文咧仲系第二个解释嘅，都第二个解释嘅。咁呢个解释就系真系神自己使嘅百姓心里面刚硬嘅。喺边度咧？喺约翰福音嘅12章38到41节嘅地方。嗱，我哋将呢段经文读一次啦。12章38到41节，吓，请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嗱，呢度好清楚啊！呢度系讲到嗰个 subject， 嗰个主持系主啊，系主叫佢哋瞎了眼，硬了心啊，系主俾佢睇唔到啊，叫佢嘅心眼啊。咁到呢度嘅时候，你一定好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咁样嘅咧？其实圣经有其他经文都系有咁嘅讲法嘅。俾翻你睇到罗马书系第9章17节到18节。嗱，我哋一齐读一次啊，好唔好啊？请，因为经常有话去法老说，我将你与起你来。就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呢段圣经讲得好清楚，当日嘅埃及法老就系咁嘅情形。神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当然呢度第一方面讲到系上帝嘅主权嘅问题。我知道今日我哋喺成为基督徒都系基于上帝佢主动嘅救恩，系上帝嘅主权。但系另外一方面嚟讲咧，人有冇责任咧？人一样有责任嘅。 就是当这个人他定义向神的心刚硬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会任凭他们，比他们心是越发刚硬，好像当日的法老王一样，最终呢要面对神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三章七到八节呢，这段的经文就提醒我们，这里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不可硬着心，不可硬着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听讲道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柔软的心去领受上帝的话。当我们明白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回到到以赛亚书，那我们问为什么神会特别对以赛亚讲这一段这番的话呢？到底神要告诉他什么呢？神是要告诉以赛亚听，我现在要差遣你做的事工，你是不会成功的，你的服侍是没有果效的，你服侍的人呢，这些人是不会听你的，又不会踩你的，你越传那些人是心里是越刚硬的。但是我现在差遣你的正是要做这样的工作，请问你愿不愿意呢？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我相信我们个人都是这样，我希望我所做的工作，我所做的侍奉是非常成功的。当我们去做短宣的时候，去做差传的时候，我很希望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当我们开报道会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一呼召的时候，很多人举手决志。当做三福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一个跟你们谈道的倾偈的人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做决志祈祷。我都希望看到马上的果效，又看到即刻成功，但是神话不一定，有时可能是完全没有果效，好像以赛亚这样。请问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继续承担神给你的使命呢？这个就看出你的侍奉的动机。所以你看住以赛亚跟着他怎么说，在第十一节他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神，这个以赛亚对神说，神啊，这个没有果效的侍奉到几时才结束呢？是什么时候我才看到果效呢？我总不能够一直传一直传，最后全教会只得我一个人，那我忙了一世有什么意思呢？你看神怎么回答他啊？十一节和十二节，我一起读一次啊，好吗？十一节，请。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上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到底神回答以赛亚乜嘢啊？以赛亚问神话，到底呢个冇果效嘅侍奉几时先结束啊？神话要直到呢个国家完全荒凉嘅时候，直到呢个国家被敌人完全老晒啦，剩低人好少嘅时候，呢、这个时候神会自己保留圣洁嘅种类，呢、这个时候果效就出嚟啦。你记得呢个系一个预言嚟嘅。以赛亚生长的时代大概是主前七八年。这个预言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后来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他攻占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发生什么时候？是公元前的586年。你看看七八年到586年，你有多久啊？一百几年啊，是不是？所以他说告诉以赛亚听什么啊？以赛亚问，到底我工作几时看到果效啊？神话对不住啊，你看不到的，因为果效等你死了之后才出来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要你做这样的侍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呢？在你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任何果效，你很努力的侍奉可能只得你一个基督徒，但是虽然是这样并不是没有盼望啊。你记得呢，这个是一个应许，这里说神应许有圣洁的种类出来，神当全部人都没有被铲除了，就好像一棵的大树被斩斩斩，剩下一个树根头的时候，但是当春天一来的时候，这棵树仍可以发芽生长变成一棵大树。你知不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神经常做这样奇妙的工作？譬如在中国的教会，我记得在1950年之前，全中国的基督徒 包括天主教徒，不过是80万人左右。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我知道所有教会都关门了，很多基督徒十逼八，甚至有基督徒放弃信仰。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意好像这个经文所讲的，他保留了圣洁的种类，坚守信仰。所以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些所保留的神的余种余圣之民，就造成了中国教会的从所未有的大复兴。其实今天一样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在中国内地的教会都很多困难的，特别是家庭教会。今次呢，我是在放假时候，我是去了先去台湾，后来都去香港。我台湾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去顺便去做宣教，去金门的地方做宣教。咁金门离大陆好近，所以有机会呢就去金门，特别去大陆一趟。咁去大陆一次呢，我係特别去探望以前喺大连丁教会聚会嘅弟兄姊妹，睇下佢哋嘅情形咁样。咁我特别同一位嘅老人家，一位80几岁嘅姊妹见面。咁呢位姊妹呢，佢今日呢佢仍然呢係坚持聚会。在20年前他在大连丁教会的时候，是廖师母带他查经，去一一对一的这查经。没想到过了20年之后，他的长进非常之快，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小组长，去带人查经，继续带查经。他说他个个礼拜都是带人查经。那我就问他，现在在聚会的条件这么恶劣，那你为什么可以继续聚会呢？这样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感谢神圣洁的种类。其实你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何尝不是这样呢？在耶稣的在地上的侍奉，在人体上都是不成功的。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但看到神仍然保留了圣洁的种类。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班门徒继续他的使命，承担他的使命，由11个人开始，最后翻转了当时的罗马帝国。所以就明白这里所讲的圣洁的种类，一方面所讲的就是在以赛亚时代之后的，我称为余圣之民这个名词，余民这个名词在圣经上经常出现的，就是讲到那些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很多人都被杀死了，但剩下来的那批的人称为余圣之民，最终他有机会回归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余圣之民，这个是圣洁种类。但圣经种类更是讲到在以赛亚时代之后的700年之后的那位的耶稣基督，以至他所带来的一个全新的国度，就是今日我们的教会。所以想想这句话比以赛亚有何等大的安慰。没错，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结果的，但神经他说不是没有希望的，是有希望，只是看不到的。所以以赛亚就凭着上帝的应许，是继续去做他的事工。今日我哋弟兄姊妹，我所面对嘅都系有时系都同样咁嘅环境。有啲喺传福音嘅时候咧，你发现好多嘅困难。我所做嘅神俾我哋嘅，可能系一个不可能嘅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我哋要改变咁嘅环境唔容易，我哋改变某啲人带领某啲人信主系唔容易。但系你记得唔系冇希望嘅。当我哋相信因为上帝佢仍然坐喺个宝座上面嘅时候咧，我哋永远都有希望嘅。所以我哋记得诗篇嘅29篇嘅第10节句话，我哋读一次好唔好啊？请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重要嘅就系我哋又成为一个预备好嘅人。请问你预备好要接受神俾你嘅大使命未咧？你接受你预备好接受神俾你嘅挑战未咧？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成就或者什么成功，更不是为了被人肯定和赞美，乃是单单为了神自己，圣哉圣哉圣哉，一位独一无二的神，为了要完成他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现在今天是2024年最后一个礼拜日的时候，求你俾我哋回顾我哋过去嘅时间、过去嘅日子，俾我哋真系反省我哋嘅生命，亦反省我哋所做嘅事工，就求主更新我哋嘅侍奉嘅心智。无论过去系点样，愿喺未来嘅2025年嘅时候，我哋嘅重拾使命，继续你所交托俾我哋嘅托付，与完成你所 要我们做的工作。虽然我们知道有时你所交给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有时我们觉得好像很大的困难，甚至以为是没有盼望，但在你里面是永远有盼望，因为你是位坐在宝座上的永远为王的那一位的神。在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定睛在你的身上，单单的侍奉你自己。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